但是你知道，一个人在碰到一个很困难的时候，那件事情有时候是一个恩典，你了解吗？所以这个恩典有时候是一个非常，在那个地方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生命的美。我后来在读到别的国外的有一些报告，有一些人在描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也都描述到他们所碰到的重创里头，经过那一份重创或者有生命危险的重创过了以后，他忽然间了解什么叫当下，在当下里头发现了那个意义，在当下里头发现了喜乐，在当下里头看到了这生命其实有蛮好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在我看来，这件事情不是一次，它必须要好多次好多次好多次。我们因为人生还相当一段时间，看起来很短，但也不短了，因为总是一关一关的来啊。那么所以我在这里看的，我们把人生能够看得很真实，不陷入虚妄，也是我们对很多边的事情用我们的佛眼，用我们的菩萨眼把事情看清楚，我们对事情的知见正见也就更明白，是不是？我们有一些透过我们的这个所以菩萨眼，我们也比较能够看出比较乐观，也比较看出比较正向的一种这个人生出来。所以你知道在念佛里头，你在念佛里头也同时要注意，所以念佛本身也有观想在内，是不是？也有观想在内。所以光是这样讲，说你说是菩萨眼，那你就知道什么叫菩萨母呢？我在那样子的状况下要念的佛，我那念佛那天念佛就好像在喊着妈妈或喊着爸爸那样子的感觉，喊着阿弥陀佛的感觉，那个念是喊的的感觉。那一次然后进入，而且很奇妙的，这十六关里头的第一关是在那样子的感觉，而且是在傍晚。那个现在我想起来记忆中觉得蝉夏天的蝉的叫声，因为我家就在山边，所以蝉的叫声，夕阳的回照，那这个那样子的一种感觉，练下去练到完全这个定下来，一直到这样子，然后这个事情我也就很快的都是接在那一段时间，那么体验上就比较深了。我天生有一点宗教的情操，但不迷信，我不会迷信。我的宗教情操是我很辛苦的工作的时候，我会跑到宜兰的雷音寺，我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很辛苦的，我会跑到雷音寺那里，到大殿里头坐一会儿，有时候会跑到那个念佛会，就是雷音寺旁边盖的一个念佛会，那个念佛会现在都已经重盖了，就是以前那个小小的念佛会，我会再坐在那里坐一会儿，我感觉好像依偎在他的身边，好像依偎在一个精神的妈妈的身边。各位你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样子，所以才有那份感觉，说很辛苦的带着那些货要去卖，早上到了浊水溪的桥上的时候，我在那个桥上的时候，那带200斤的水果一趟啊，16公里，回来才10公里，所以是26公里。早上叫一个高中的学生，我们很容易在这个情况之下变成一个自己怎么这么辛苦这么悲苦而不禁悲从中来，但我却不是，我有一个很好的信仰，就在那个常常会让我觉得，我尤其是车子到那里，我就感觉那个脚踏车骑到那个地方，在桥上的时候，左边就是太平洋，那太平洋啊，5点多到6点的时候，那个朝夕啊，那瑰丽之美啊， 你看到他，你会觉得充满的美好跟光明。我心里面会想到的是什么呢？想到说那是东方的阿苏毗佛。阿苏毗佛看到我这样子，他一定很安慰，他一定会说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很精进。我会这样想，然后 起来还是很有力气。你认为人是要把自己变成在桥上好好的哭，甚至想要跳下去，这样子才对呢？还是看到那里时候产生了那种力量呢？菩萨呀，菩萨母，是不是？你有了安慰，很有意思的。这边是太平洋，可是这边就是太平山，所以我的家乡两边太平。一边是太平洋，一边是太平山，上山下洋都太平，看你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呢、啊？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哈、啊，我讲给你听，你再来读，你才真正懂它。要不然你只能够从文字里头转来转去，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你看到、哦、菩萨母，你就感觉到有安全感，有依靠，是不是？所以的皈依也正是如此吧、啊，啊，所以我们也就有一种安适，而且你真正感觉到，啊，觉得，啊，这个阿弥陀佛或这个波罗萨妹，其实它就是我们真正啊，跟我们的家，啊，是相应的，那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你在这里。你在念佛的时候，你真正从这部经感受到这个菩萨眼、菩萨母啊，往下这些啊产生的这个智慧的力量，你已经生活在凡圣同居土里头的极乐了，是不是？已经是法喜充满了，是这样子哦。那么我们看看，第三是菩萨所归养啊。皈就是皈依的皈，仰是仰望的仰，我们要仰望，是不是？菩萨所皈仰，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断的仰望着，期待着，是不是？我们跟这个力量完全的相应，而且这个波罗萨妹所告诉我们的念佛法门，其实就是一个大的恩典。这个恩典让我们知道怎么仰望的这条路怎么去走。这个度最根本的就是四圣第八正道啊，苦集灭道。生命哪一件事情不苦？苦啊，怎么会不苦呢？每个人都苦啊，偶尔有一点点哈、哦，这个放晴的日子，也有一点点喜乐的日子，那是当然是有苦乐交加的人生。佛就告诉我们，人这一届就是苦乐啊。都有的啊，天的那一界大部分都是乐的啊，但是佛啊菩萨这一界呢，是你转成乐了以后却能够啊化度有情的，在觉有情。那么你成佛的时候是教化化度有情，但是自己呢却是一位正遍知明心足的觉者。我们看呢、啊，这个菩萨所归养，我们皈依他，我们仰望他，所以我们常常都敬仰着他，有了他。所以念佛的时候也代表着我们的归养。所以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你在仰望着他。所以仰望这两个字啊，我们仰看着这一点有菩萨的眼啊，而且有菩萨的母，菩萨母有仰望在这个地方，这生命这种感觉，这就是在念佛里头所产生的。所以你在念佛，不管你用念佛的时候用哪一个曲调，你要感受到有那种归养菩萨所归养的那种感觉。第四个是菩萨所出，他的功德他的智慧是从这里孕育出来的。因为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菩萨的功德跟智慧所出，就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们跟这个啊，这个阿弥陀佛的那个无量光明的佛性，我们跟他相应的，所以我们的无量智慧就在这个地方出来了。所以那是叫做菩萨啊功德跟智慧所出。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人间里都可以孕育很多的福报。我们感受到自己的幸福，我们领受到在生活中哈、啊，我们在生活中发展了我们的智慧。虽然我还没有到了完全见性，但是至少我见佛了，是不是？因为我在念佛里头见佛啊。那么我们看呢，他说破除啊，第五呢就破除啊，泯暗啊，就是使我们普照我们人生的光明，让我们不再陷入无明啊，能够破除这个泯暗呢、啊？泯就是黑暗的意思嘛。啊，我们这个台语是把两个字换过来，叫暗美啊，阿加子是美啊啊，泯暗。但是我们台语讲的说哦，暗美啦，就是暗美就是黑漆漆的。我们有时候在我们人生里头会觉得很绝望啊，会碰到觉得非常沮丧，会觉得啊这个冲昏了头的时候，我们的无明、我们的烦恼、我们的障碍都是在这个地方啊。你看我们的无明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无明是从贪嗔痴慢疑所来的，是不是？我们起的种种的烦恼，我们的烦恼从哪里来的？忧郁的时候是从忧郁的背后，就是我到最后觉得我很无能，我很无助，我看不出希望来，到最后我觉得我很忧郁，忧郁是从这里来的。那焦虑从哪里来？焦虑症从哪里？焦虑的背后一种害怕来的，我怕这个怕这个，我又躲不开，我又没有办法摆脱怕，所以我最后就产生了焦虑症。那么一个人的敌意、愤怒，甚至于暴力、语言暴力或肢体暴力从哪里来的？那是因为我们有了一种敌意，跟别人是对立的，要拼，跟别人对立的，所以就自己一定要赢过别人，不可以输给别人，这是对立的。我跟你之间是疏离的，而不是我们彼此之间是应该互相扶持的啊，对立的不是双赢的。那么我们说这个人他比较容易产生暴力的这条路来，暴力可以两个展现的方式，一个是对外产生暴力，一个是对内产生暴力，就是暗迷啊，人生的暗迷就是这些东西。忧郁的人是不是并进入了一个这个泯暗的世界里头去呢？焦虑的人是不是进入泯暗的世界去呢？焦虑症的人啊，这个暴力的人是不是进入里头去呢？但还有一种事情，不忧郁，也不是焦虑，但也不是暴力，它就是苍白。人生没有什么目标，很苍白，走不出去，没什么可以振作起来的，没力量，那也是那个东西，我们说叫无记。断灭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所以无论是你的烦恼或者起种种的这些无明障碍，这些念佛的时候，我们因为知道佛的法义，所以我们能够破除这个明暗，得到啊人生的光明。第六个是诸佛之藏，那个藏就是如来藏，上次给各位解释过的，这个藏也代表着就是一真法界，是不是？我们都同属于这个如来藏。在如来藏里头，它为什么叫做如来藏呢？因为它是美好的。如来藏里头它不是一个分子的世界，它是我们对应的那个祥和的世界。那如来藏它是啊、叫一真法界的部分，而我们的极乐世界其实就是如来藏的，也是如来藏的一个圆满报身的投影， 他让我们有这条路可以进到这一真法界来。所以华严最后要进入啊华藏世界啊，你现在已经来到华藏世界了，然后你进入一真法界。可是华藏世界里头最容易去切入的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这华藏世界的其中的一个世界，而且距离我们最近，跟我们的根性因缘最近，所以这个缘最好最殊胜，最容易在这个地方得相应啊。那么诸佛之藏第七，诸佛之地，这个地就是十地。因为十地菩萨结束了以后，行了有十地以后啊，然后接下去就是等觉妙觉，就是成佛，所以诸佛之地就是指这个十地了。这十地啊，其实就是修十个波罗蜜了。前面的六个波罗蜜就是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后面的那四个叫方便波罗蜜啊啊，这个愿波罗蜜、力波罗蜜、智波罗蜜，叫方便愿力智，是十个波罗蜜。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十个波罗蜜里的第一个波罗蜜啊，第一个波罗蜜就是欢喜地，最后的那个呢是法云地。那个欢喜地一开始的欢喜地修的是什么呢？就是布施啊。什么是布施？你平常生活当中的工作奉献都叫布施啊。我觉得你每天都在布施，都在工作，都在服务，都叫布施。你有些是有报酬的，有些是你没有报酬愿意给的，都有，但是都是布施。对，我们好好的工作，为这个社会一些奉献，都是布施。我们关心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都是布施，都是布施。我们关心这整个地球，也都是一种布施。有布施产生了欢喜。为什么布施会产生欢喜呢？心理学家的研究最近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愿意去奉献、去布施的这一些人，他因为在布施的过程当中，他的我慢慢会形成自我延伸，叫做 ego extension， 就是会延伸到别人那边去，会觉得会比较容易啊。那这个不做布施、没有体验到这件事情的人，他会变成 ego center， 他越来越自我中心，是想着他自己。一个人能够慢慢的打开来的时候，这个心量就开始打开，他的我执相对减少啊，这个情染相对也就减少。所以诸佛之地啊，珍宝的源头，珍宝之源。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东西是生诸一灭，透过念佛极乐世界往到那边去，你是珍宝。第二个是我们念佛的时候，那一个法性跟我们这个有了应感了，我们的生活里头变得光明了，所以很多事情变珍宝了。你去看看吧。大家明天去做一个实验啊，明天就周末啦，你找个时间，你要到郊区也好，到哪里都好，然后呢这个你到这个找一个地方，然后最好是你能够稍稍走路，走一点路，因为走一点路了以后会让你的交感神经缓和下来，那你的我执跟情感的东西会相对减少一点啊。或者你不方便，你就做一点运动哈，让自己稍稍耗氧量稍稍有一点以后，然后你有一个地方你安静的看下来，你真的会体会到啊，这个所谓珍宝的源头是什么意思。因为你有在念佛，你觉得这个你在那里念佛念一会儿，你会发现真的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哦。你真的感受到云在对你笑，鸟儿在对你挥手，这是真奇妙的事情呢。 上个礼拜天，我这个从沟子口坐了公车，坐了251，然后就到政大的后山走上去，然后就去走那条这个景美溪的那个堤防跟啊那个河堤，然后还有很多的花可以看，就是早上走完了，走到中午，走到景美这边过来，是走上正大山，然后再绕下来，然后走到那边，中午了回家吃饭，跟师母约好了说我们休息一下睡一觉，我们再下去，我们这到淡水河口，从上游到下游我们去看看，我们也可以去那个红毛城那边躺养躺养。结果两个人啊睡了起来，然后坐着捷运到了淡水，然后去这个河口那里去走那个步道，然后又往这个红毛城那边在那里躺养一会儿，到真理大学里头去散散步，回到家里觉得这跟人生真是生命之河哎！回到家这真是生命之河。每个地方都，我们都很忙，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可是我们要有一点时间来看这样。但是有一天你也会领会到，在你平常生活当中，你只要稍稍停一下，稍稍留意一下，你周遭其实有蛮多美好的，那个叫当下。如果我们失掉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就是了解你了，我们的人生就亏大了。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都是头低低的一直拼啊，忙得不停这样子，到底忙的是什么？等到忙完了，等到有一天你拼命的念佛好了，你念佛也有效就是了，到时候也有别人帮你助念，你真的到了，到时候观世音菩萨问你，你还不错吧？他说唯一的不错就是念佛来了。我他说这是你到人间去走这一趟都不喜乐吗？他没有。我说真是冤枉啊，好，我还是会接你去，不过你应该本来欢喜的，你却不去欢喜，你看着啊，无量功德之正义，正义就是汇集在一起，念佛它就产生无量功德。那么第十明哲啊的这个明哲之经，这是一个真正明哲的一位啊这个行者，他的行径就是在这个念佛里头。所以各位大德，各位菩萨，你要珍惜这个念佛的法门，而且真的会用它，而不是只有一个佛号。你现在慢慢更去了解这个念佛这个法门这个佛号，你读了这部经以后，你才知道不是只有一个，是只有一个佛号，可是这个一呢即一切，一切回过头来即一，它就是提纲挈领就在这个地方了。所以你念佛起先是很简单念，可是你听完了经，慢慢的自己的修行越来，你就会越丰富，越丰富回来又念佛，就这个念佛一生念佛，抵上以前更多的念佛的功德。所以净空师父以前他这个跟在特别在这里讲念佛的时候，他讲过这个事。他说有的人念一生佛，比起另外一个人念千生佛万生佛，他的功德福德都还大，应该可以了解，就可以了解。你了解到这品经是从啊、哦、这个全那耶佛啊禅罗耶那佛禅这个禅罗耶佛这个品经里头，从这个长者子 啊，去跟这个所谓无畏王如来啊，那么到殿德如来，到光王如来，然后他用的这个法门是点了这个灯，点了灯，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我们人生啊长夜宇宙暗暗里头，让你看到了这一个明亮的路，而这个明亮的路并不是那么的狭隘，就是说我念一声佛就得到保障，这念佛里头你一进来开始念佛读了经，那么这里面的保障是才真的多的，那么你就觉得很丰富。这就是我们说每一品经你很仔细的去把它建构，把它看起来，它就是这个样子。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啊，圆满。大家念佛的时候，现在你念起来会觉得更有意义，更觉得意义丰富啊。所以在念佛的时候，为什么以前我都给大家讲说，你的感情、你的思绪、你的智慧、你的身体、你的身心，包括你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以及你内部，都像是一个小的极乐世界一样，你练起来跟它相应，这件事情，这个修行是多么的重肯的事情。我们现在就来好好念佛。